感谢上帝用你的话来供应我们，来坚固我们，喂养我们。愿你施恩给你的众儿女，让我们听可以明白，明白可以遵行，遵行可以结出许多主应许的果子。求神纪念我们当中每一位，也纪念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愿上帝的道，上帝的灵运行在你的教会，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诗歌，我们的山寨。感谢主，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还有今天会后有练诗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曾经有人跟我说，他说长老听你讲道有点辛苦。我说为什么？他说速度跟不上，太慢了，会打瞌睡。那你们就忍耐一下啊，我本来不是这个速度，会改变成这个速度，因为在很多年以前，有一次我讲到，有位我的长辈，一位老的执事，他跟我说，不是我啊，他跟我说另外一个讲员是我们邀请来的，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讲员，几乎大家都认识他。他说下次不要请他来了。我说怎么了？我说大家都很喜欢听他讲，他说他讲话太快，我们第一句还没有听完，他第三句就讲完了。他说他不知道我们老年人比较慢。从那一天开始我就要请年轻的稍微忍耐一下因为我们总要成为一个身体嘛慢的话大家都能听你真的要打瞌睡我不介意你找一个我看不到你的角落哈。好，我们今天进行到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从第五章可以说第三节，可以说第一节开始我们的查经严格的讲，我们这个叫做一种学习读圣经我呢没有一个企图希望你们听我讲，你们都把它听当成你们的。我希望你们在听的过程慢慢切慕爱慕自己读上帝的话语，你会发现上帝的话不是我们原来那个样子就可以读懂的。我们读圣经比较没有那么的有耐心也不是非常的用心好，我们先来进入一个题目的思想我的目的是要让你们对经文有很多其中的记载产生一些你原来可能没有想过的一些意思我们有的时候读经文都是理所当然，但这不是神启示的目的。神启示的目的是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这里面的尽意就是要用你的全部的你的思想，然后用你全部你的心心是一种领受。如果我们来看第五章十一节这个题目其实是非常有趣的，他这里讲到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 责备这两个字翻译的没有问题，但是在新约圣经用到这个字，绝大部分都是翻译责备，独有在约翰福音，特别是用到光的上下文，它就比较不是倾向于责备的意思，而是倾向于显明，意思说光会把黑暗真实的样子显明出来，让我们看得更清楚。接着我们可以看第十三节，十三节他说，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你看第八节到第十四节，我们比较不容易百分之百确定的是，我们如果是光明的子女，如果这个周遭的世界，或者我们原来没有信主的那个世界，或者我们原来不信主的那种生命，或者我们所认识那一些还不信主的那一些我们认识的人或不认识的人，他们是在黑暗里面的话，那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方式，我们是光明之子，怎么样在黑暗充斥的世界里面，你有两条路。第一条路，十一节最字面的意思，暧昧无意的事不要与他同行。注意啊，人家做这个在暗中羞耻的事，我们不要去做。接下来，倒要责备，换句话说，你不止不要做，你看到他做，你要把他揪出来，好好的告诉他说，你这样是不对的。这是一种理解啊。第二个理解就是第十三节，我们把真正光的生命、行为、生活方式活出来，活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让所有其他的人看见，他们跟我们是对照起来不一样的。换句话说，我们的存在如果像光，我们就是一种见证啊。它不只是指的行为，它是指的，比方说第八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啊，这里有四个字，行事为人，这个原文只有一个字，就是行走啊。我们在世界上行走，行走这个字啊，它并没有让我们很明确的知道它是偏重于行为、生命、生活的样式彰显，还是偏重于口头的责备。那这两个在这个经文里面好像都被提到，因此这个经文如果我们要把它想得更明白、更准确，我们就有这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我们用责备的话语去责备那些黑暗的事，这有个前提啊，你们读经要学一个，你的讲法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我们需要的是读经啊，不是把自己的意思抓到圣经一个线头，我们就把它拎出来啊，就照着自己的意思就开始讲。意思是什么啊？意思就是说，你注意看经文啊，他说第八节，从前你们是暧昧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真的要骂黑暗的事，你知道要从谁开始骂？最容易 最清楚谁？自己，因为我们原来就是在哪里长大的，黑暗。我要告诉你，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通常比较自然的会看到别人不对，我们就想骂。可是你的不对，你会藏，你藏就是黑暗，对吗？遮盖就是黑暗，啊，这个是要先注意的啊。这是讲到我们的实际的生命的样子啊。好，第二个方式就是用光明的果子，第九节。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如果我们要用言语去责备，有个条件，这个言语必须符合三个要件。第一个，良善。请问你指责别人是黑暗，是错的，是恶的，你会不会让人感觉你很良善？会吗？会吗？你想要很良善，但是真正那个口把这个言语出口的时候，能够又良善又公义又诚实。诚实的原文就是真理啊。其实你仔细的想想，不是那么简单，对不对？我们的话语其实不那么干净，因为我们的思想里面常常是带着一些原来就有的一些心思意念。我告诉你啊，你特别讨厌一些人，当他被你逮到的时候，你那个言语啊很容易出来，而且出来的时候比较不受控制，对吗？因为机会来了嘛，他也确实该骂嘛，对吗？但是这个时候啊，你的言语未必良善，未必公义，未必真诚。很多人说，那长老你的意思就是闭口吗？我没有这个意思。所以你读圣经啊，不要冲动。圣经啊是一卷一卷的，一章一章的，你不要逮到两个字啊就大肆发挥。好，第二个就是，那我们如果结出的果子是我们的生活生命彰显出来的样子，用我们这种光明的生命在他们当中被他们看见，被他们听见，有没有可能这也是一种光明的儿女，像光明的儿女行事为人？所以这两个着重点不完全一样。那同样的，如果我们是着重在果子，结出光明的果子，那光明的果子，他这里讲第十节，要查验何为主喜悦的事。哦，这个不简单哦。你告诉我主喜悦什么？哎，主喜悦良善、公义、诚实。你讲的对。可是你知道原则我们都知道，可是我们真正操作的时候，我们讲的做的未必符合我们的原则。我们很会讲原则，但是我们落实在细节里面的时候，我们未必符合我们的原则。所以常常我们会被别人就是质疑说，你们心口不一，或者是你们讲的跟做的又不一致，哦，这个是其实这个是非常容易就会出现的啊。那到底这个事情要怎么办呢？啊，要怎么办？那我给你们就是两条路啊，这两条路圣经都写了。第一条路就是看，让别人看到我们是光明的儿女，结光明的果子。那是什么呢？第十五节啊，这是有一个学者他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哎，他给我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啊，因为这个是确实是原文的意思。你们要谨慎行事， 这个中文完全看不出来啊。它的原文是两个字，第一个字叫看，用眼睛看，第二个字叫做仔细。换句话说，第十五节是说你们要仔细的看，看什么呢？看你们的行事为人啊，又来了，就是走。换句话说，真正应该看我们真的像光明之子，第一个要学的就学会看谁，看自己，这是一个可能。但是有另外一个可能，看谁？十四节啊，他说你们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们了。所以如果你把这几个线索连在一起，你可能会有一幅新的图画。这个新的图画叫做这个果子是良善，是公义，是诚实，是主所喜悦。但是我们还是要问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什么是良善？他说你要看，仔细的看。看谁？看自己。自己有什么好看？因为自己常常是不耐看的。可是人啊，不看自己还有什么可以看呢？如果你跟十四节连在一起，他说那个真正的光会从哪里照出来？会从基督的身上，基督的脸，基督的话语照出来。所以啊，基督徒最大的不同，我们信了主，我们接下来，很多人说我们信了主，我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我们所信的相称，你说的没有错。可是很多人就会说，那说穿了，我们先信，后来还是要靠行为，还是要靠道德，对吗？因为我要行得够好，才能够证明我信的是对的。如果我行得不够好，行得达不到标准，我还是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我真的信了。所以就纠结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过程就会让我们又回到行为里面，让我们不知不觉又会去指责或者是轻看别人，因为你又用一个行为的标准去衡量另外一个人，对吗？你不会啊？我觉得很容易。好，那如果我们把十五节定位在我们要仔细的看，看那个光照我们的基督，所以什么叫做光明？什么叫做光？如果基督的一言一行就是光的话，我们的眼睛要看的是基督，一直看基督，一直听基督，不要仔细的用信心来看、来听、来思想，然后照着你所看、所听、所思想的去行。这个时候，你的重点不在行为，你的重点在你像不像基督，很重要哦。最后你借了上帝，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不会问你这件事做对了，那一件事做错了，他会把他自己彰显在我们的面前，你一看你就明白了，你跟他到底像还是不像，像多少像，明白我的意思吗？天父、儿子，这是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将来我们见了他，他是谁，我们是谁，一定会显明。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还需要第二个线索。第二个线索就帮我们把这个问题再往前推一步。意思就是说，你注意看有一个字啊，第十一节，暧昧无意的事，不要与人同什么行，就是一同去做。接下来十二节，因为他们在暗中所什么行，这个上下文行这个字好像比说这个字，我的意思是说行为能不能责备人， 能还是不能？这个是一种经，这个是要一种生命的体会啊。你知道，一种有信心的人，一种神可以使用的人，属灵的人，他站在你面前，他就是一种责备，会还是不会？那个力量是非常惊人的，非常惊人的啊！我现在要学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太快的讲太多的话。为什么呢？因为我呢，可能不经意讲的话，别人会把它当成好像当成很重要的话，其实没那么重要。我的意思是要告诉你，当你信主时间久了，其实我们真正要锻炼的东西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听起来很笼统，但是当你在那里，它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东西。我想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一个最好的例证。我并没有说不要说啊，但是责备这两个字到底要怎么运用？刚刚我们看到的十五节是看，我们十一节、十三节讲，十一节、十二节我们看到的是行，好像在这个讨论的问题里面，我们比较倾向于第二种。可是如果你再往前看它的上下文啊，答案是未必啊。为什么呢？第三节啊，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什么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传统。提是用嘴巴提，对吧？接下来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可见得一边是说，一边是行，这两个都是光明的内涵。那光明的内涵，说行，行我们刚刚在十四节，基督从死里复活就要光照你了。你知道什么叫死里复活？就是你的行为可以像基督一样离开过去，从死里面出来了。我听过最生动的一个比喻啊，这是有一位啊一位学者啊，一个非常有名的新约的学者，他是英国人啊，他形容，他说什么叫死里复活的一种感觉？他说就好像你开车，你进入一个隧道，那个隧道没有灯，那个隧道很长，你进去很久，你除了你车子的灯，你几乎看不见什么时候会是出口，你就一直开，你也没有办法后退。可是开着开着，如果这个隧道够长，你心里会开始有一点有一点，心里有一点担忧。我不知道啊，你经过最长的隧道是多长。有一次啊，我跟琪姐我们去意大利旅游，我们往北边走啊，我们会经过很多隧道。意大利的北边非常多的隧道都是高速公路。后来我们要进一个隧道，那个隧道后来那个导游说，这是全世界最长的一个隧道，有好几十公里。他说复活就像进入那个全黑的隧道，然后从隧道的另外一头出来，那个光重新展现在你面前，你离开了过去，你进入了新的光中。这是这个学者他的一个形容啊。如果这是一种形容的方式，那么什么叫做说？我们要让它符合 像基督一样，或者是说像光明的子女。我们也有看第二节啊，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个经文啊，爱，我们要用爱行事啊，然后要像基督爱我们。你什么时候对一个人还会有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你大概不是那么的爱他，因为你慢慢在地上活久了，你会发现任何一种言语，你不经意的言语，你没有恶意的言语，有的时候会重伤一个人。我们被伤过，但是不代表我们不会伤人。正常的情况，你伤过来，我一定想个办法什么给你伤回去。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没有舍己，对吗？这个叫没有爱。爱舍己有一个最简单的应用，在第三节第四节，就是调整改变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在黑暗中的话语就叫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很多人说幽默都不行吗？可以，那要看你怎么幽默了。我要告诉各位啊，你们有没有听过耶稣幽默？有没有？你有没有看过新约圣经保罗幽默？没有，那些人都太严肃了，那些人都不是我们这种人啊。但是我要提醒你，应该不是他们没有，因为他们学会了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言语，就是爱，就是舍掉自己习惯脱口而出的言语。在雅各书，这个叫勒住自己的舌头。你说我就是勒不住，我天生就是管不住我的舌头。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啊，第四节他给我们一条路，所有不合适的语言都可以被一种语言全部代替，就是感谢。感谢谁？感谢上帝。你说他打我一拳，感谢上帝吗？你打回去你也要感谢上帝，这样听懂了吗？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需要用感谢上帝，让我有机会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可以学习舍命，在我的话语里面舍命。话语舍命其实就是用感谢代替所有不必要的语言。这个简单还是难？说难难，说简单其实也简单。你知道最困难在哪里？因为你从小就没有习惯说感谢的话。哦，我觉得这是信主以后最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啊。意思是说，所有的语言里面，在圣经新约，没有一种语言比感谢更有力量、更光明、更有爱。你知道啊，做母亲的啊，任劳任怨，有的时候还要看儿女的脸色。他的儿女不管大小，只要冷不防跟他说妈妈谢谢，什么都过去。妈妈不是好骗啊，是感谢的 力量非常大。你想想看，夫妻不也是这样吗？总要存着感谢。难道感谢就可以把所有这些问题慢慢消除吗？你试试看，你试试看。腓立比书有一句话，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这节圣经的准确翻译啊，应该是这样，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这中文翻起来是三件事，祷告祈求感谢，原文是用所有的感谢祷告祈求，所以它的根呢、是感谢。当你不知道为什么祷告的时候，感谢上帝；但你想不出要什么感谢的时候，感谢上帝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这样啊，当这种生命你越来越学会操练的时候，我慢慢有一种感觉啊，我认识一个在商场上的朋友啊，非常聪明啊，就是又有智慧啊，就是你知道在商场上他自己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投资，他的投资是有赚有赔，股票、黄金啊、房地产啊，反正有多余的钱他就会投资，这没什么，好像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后来啊，有机会他跟我说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但是你知道你要投资你要花时间去管理，你要花时间去认识你投资的标的是不是一个合适的标的，说的再白一点，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要卖的比买的要多你才会赚嘛。那你告诉我，特别是股票，股票是要每天看的。好，有人就说每天看这个叫投机啊，有人说那个一年看一次的叫投资，那有人就问我说，长老，那一个礼拜看一次是什么？这种都是人为的定义啊。结果有一天呢、他跟我讲，他说，长老，我悟透了一件事。我说什么事？他说我把所有的投资通通卖掉，我什么都不投资，我专心做我现在的工作。他说我做一个见证，我历年来所有投资我是赚多赔少，赚的钱比不上我现在专心做我做的事情赚的钱，而且我的心思单纯，我不要去管那些，比如说现在乌克兰打仗，你不知道就很多人很紧张，为什么？两年前过年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他说，长老，赶快买台积电。我感谢上帝啊，我对这种事没有反应的。那个时候台积电640块，他说你就有多少买多少，我保证今年涨到900。你知道现在多少？现在不到600，已经两年了。所以啊，单纯，怎么样可以单纯？感谢上帝现在已经为你预备的生活、工作、家庭，有衣有食啊，就当知足。这个是非常简单，但是非常真实的一种操练。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啊，第五章的前段1到7节，它好像提醒我们话语。第8节到14节，他好像提醒我们怎么样把生命展现出一个光明子女的样子。这个一前一后，说的做的，所以这个讨论的问题呢，如果我们这样子读这个经文，结论就是两个都有，对吗？你两个都是 既要调整改变我们的话，也要调整改变我们的生活行为。我再强调一次，话语的改变是有方向，是有目标，是有榜样的。我最后的目的不是要证明我比别人好，也不是要证明基督教了不起，我只需要追求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像耶稣，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其他都不是真正我可以夸口的，所以你们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最后一节。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啊，只是一个很微妙的转变。所以你看到别人那个实在他的生活，他的话语不堪入目的时候，他真正的问题不是他的行为，他的话语，他真正的问题，他需要像谁？他需要像基督，啊，就是告诉他我们所信的。当然这是一个过程，没有关系，我们都在这个过程里面。好，这个题目啊，我先把它啊跟你们说明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看经文啊，你去看所有大部分的解经的注释书啊，比较多的是一节一节，一个字一个字解释啊。但这个没有什么不对啊，但是你们读经养成一个好习惯，就是我们先有一个比较大的 overview 啊，就是看全局，就整段经文先放在我的视野里面，然后再进入细节的经文。你可以看到在第二章第十节已经埋下一个伏笔啊，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的。注意啊，这是创造造的，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一个新造的创造，为要叫我们行善。什么叫善？神预备叫我们行啊。注意啊，现在的善只有一个最高的标准，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神预备叫我们行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在基督耶稣里重新被造的生命，在我们身上造出来，而且活出来。这就是我们可以说基督徒教会最高最重要的一个追求。如果我们是要行所谓神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个就叫做行善。善的定义就不是定义在一个标准上，一个道德伦理历史传统，或者是公义，或者是法律，或者是社会风俗。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来定义基督徒的信仰，当我们讲到善的时候，它直接就在定睛在耶稣基督，他是一个良善的夫子，是不是这样？你为什么问我有关善的事情？只有一个是善，这个是那个少年的官来问耶稣，对不对？他说善只有一位，不是一个，一位，就是那一位启示他自己的上帝。好，如果行这件事情，行事为人这件事情是要照着神预备的，那神预备的就是基督自己生命的样式的彰显。所以你从四章第一节开始，你就会反复的发现，所以行事为人当与所蒙的召相称。所以这个字在原文是有的啊，中文没有翻译出来。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应当是照着神呼召我们去行出他要我们预备我们去行的那个样子。第二，所以四章十七节，行事为人不要再像外邦人，不要再像外邦人，其实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不要再像以前的你。以前的你越坏，其实你比较容易在信主以后越好。这是经验啊，不一定是真理啊。你知道保罗在信主以前是最坏，所以我自己在过去这么多年在教会的经验啊，我发现啊，那种 对基督教不怀好意啊，就很出口很恶毒的啊，或者是行为乖张的哈，我对那种人很有兴趣，因为那种人一旦信了福音啊，也就是就不要命了，就可以把命就给上帝的。反而是那种啊，我讲经验啊，这不是真理啊，我讲经验就是反正是那种第三代第四代啊，从小就信就什么都知道啊，但是乖乖的啊，他反而不容易什么把自己全然的委身给上帝。也有啊，不是没有啊，譬如说戴家啊，就是从戴德生开始已经五代了。我跟你们说过，五代这是在我们华人中间啊，我认识一位牧师啊，是罗马尼亚裔的美国人，他已经过世了。我跟你们曾经说过啊，这位牧师亲口做一个见证，他说我们这个家族在过去每一代都有牧师，都有嫁给牧师，都有自己做牧师，每一代都有传道人，1500年，所以五代不算什么，对不对？你告诉我1500年，你要先生1500年，都是这个家族，都是这个姓啊，对吗？可是上帝难道做不成吗？好，所以不要太担心，上帝可以做他要做成的事啊。第五章第二节，所以行事为人当像基督。第五章第八节，行事为人当像光明的子女。15节，行事为人当像智慧人，当用什么？当仔细的去看。仔细的看，看基督，对照看自己，然后看周遭的人，这是很重要的一种智慧的泉源啊！你读这个箴言，箴言常常会把场景放在哪里？城门口，对吗？你知道城门口是什么地方？城门口都是当时以色列那些审判官、长老，或者是一些属灵的人，一些年长有经验的人，他们常常会在那里进出。所以你要有智慧，你就要认识这些，看这些，听这些人，他们在说什么，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想什么。好，这是一个大的啊，可以从第四章第一节一直涵盖到第五章十五节。他不停的出现行事为人，就是行走啊这个字。所以行走这个字，如果我们回到刚刚第五章第八节，还有第五章第二节，我们就可以把它啊聚焦在说，然后跟什么行啊，说跟行整合起来，它都离不开基督。一个是基督舍命，一个是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保罗的神学哈，怎么讲来讲去，他都会讲到这件事情上面，因为这是他所有福音最重要的根基。但我们常常觉得福音很简单啊，信了就好了哈。福音不简单啊，福音不简单。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一个大的，我们再看一个比较小的啊。我们来看第五章十八节，第五章十八节他说，你们要谨慎，就是要仔细的看。然后接下来会出现箴言的这种文体啊，就是两条路，一条路是不要，另外一条路是要，不要，要，不要，要，连续三个排句啊。经文为什么会这样写，一定有它的道理。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把十五节看，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你们要学会一件事情。我们看五章十八节，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你告诉我，醉酒跟圣灵充满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相同？这两件事情怎么会放在一起？ 原文这个动词啊，醉酒是被动，圣灵充满也是被动。好，它有一个相像的地方啊，我们都需要被一个东西。你知道，当人醉酒的时候，是谁在管他自己？是酒，对吗？你有没有看过醉酒的人？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什么话都说得出来。你有没有看见圣灵充满的人？圣灵充满的人谁抓住他？圣灵，他说的做的，谁要他说的？圣灵。你说这种人长什么样子？就是你要多看嘛。那这种人长什么样子，他并没有说得很清楚。可是如果你把这三句话放在一起，至少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这一段经文，他至少让我们可以理解被圣灵充满他可能有的内涵。第一个，有智慧，对吗？第二个，明白主的旨意。所以像智慧人，明白主的旨意，被圣灵充满，这三个内涵它是彼此互相涵盖，互相彼此解释的。所以你要了解怎么样叫被圣灵充满，你要认识明白主的旨意，明白主什么旨意。这个讲多了，我们前面在第三章第一章都讲过，主有一个最大的旨意，就是在基督里面要拣选属他的人成为他的儿女，对吗？这个他是不会变的，主要拣选我们成为他基督的身体，这个是他的旨意。那么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不只是明白主在我身上要怎么带领我，我下一步要怎么走，我要怎么换工作，我要怎么成家，我要怎么样做很多每天日常的决定，你这个都可能在圣灵充满明白主的旨意的内涵中间。但是你也不能否认明白主的旨意，主最大的心意其实是在基督里，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可以成为一个他的身体，做一个见证，成为新的人。这就是教会最奇妙的地方。那也许有人说，那什么要叫智慧人？智慧人就是不要像愚昧人、那什么叫做不要像愚昧人？愚昧人就是不要做糊涂人、什么叫不要做糊涂人？所以英文有一个字很有趣啊，通常在醉酒的对面啊，他会用一个字叫 sober。 你知道 sober 这个字呢，就是这个人极度的清醒，整个人的心思意念情感保持高度的清醒。你告诉我清醒重不重要？为主持守自己清醒重不重要？你要清醒才不会糊涂嘛，对吗？那你怎么样叫清醒？用现在的讲啊，就是你的 CPU 要什么，不要有乱七八糟的东西，要让它什么 fully operate， 就是让它高速完全的运转，发挥它最大的能力。我自己就是有个体会啊，我觉得清醒是一个神的很大的一个恩典啊。你会乱讲话，因为你不够清醒。你会做一些不该做的事，因为你不清醒。你知道什么可以让我们清醒？圣灵。什么可以让我们清醒？主的旨意。我可以这样讲哦，我不管你有多大的学问，当你不明白主的旨意，主对这个世界，对这个人类，对这块土地，对你自己，对这个教会，你不够明白的时候，其实你是不够清醒的，你很容易随波逐流。什么意思啊？我那个今天是几号？要来的主日是第二个主日，是吧？我上个主日在台北信友堂讲到啊，要讲三堂。我第一堂讲完，有一个我们认识多年的弟兄跑来问我，因为 要接着赶第二堂，所以中间的时间不是很多，我就听他的问题。他的问题很复杂，简单的说就是，长老他说我想问问看你的想法。我说什么？他说乌克兰打仗了，俄罗斯飙起来了，美国跟俄罗斯，美国跟欧盟，哇塞，讲这个，我听完了，我说，那你要问什么？他说，我想听听看，长老，你对这整个世界局势的演变，你有什么想法？我回答三个字，我就走了。这个叫智慧人。我说，大哉问，我就走了。弟兄姐妹，这些问题不是不重要，但这些问题没有明白主的旨意那么重要。我再讲一遍啊，我不大喜欢讲这些，因为我觉得这些不是根本啊，这些都会改变。什么叫做根本？这些都会过去，所以我常常祷告一件事情，我就求上帝赐给我清醒的心。后来我才明白，这个需要圣灵充满。啊，你知道清醒啊不简单，因为我假设说要讲道，我要预备，你知道预备讲道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啊，祷告。还有呢？不停的读圣经思想，还有呢，读参考书，还有呢，你讲的都对，这个讲道学里面都会有，但是讲道学里面从来不会告诉你，你要清醒。清醒多难啊！我告诉你，吃个辣椒你就不清醒，有这个可能；吃个麻辣锅，你这个人就会恍神。对不对？因为人都是照着自己的偏好走的，对吗？你告诉我，你活了几十年，你知不知道吃什么你会出什么事？会，但是你会不会吃？我告诉你，在压力大的时候，你紧张，在预备的时候，你很容易失控。如果你没有这个体会 ，forget it， 没关系啊，就算了，你不要当一回事。我只是要告诉你，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需要我的身心灵保持一个清醒的状态给上帝用，否则其他都是骗人的。我只要不清醒，我就会跟着自己的，怎么讲，讲的再复杂一点，跟着自己的偏好，跟着自己的情欲走，对吗？我告诉你，读解经书会有情欲的，你们很难想象，但是真的是这样啊！因为你读着读着哈，你就觉得它的好用，你就照它的用，对吗？可是你拿它的用拿来讲也没有什么问题，可是讲完了你就忘了，它是它，你是你，因为它就不是你嘛。这样明白吗？原来这个也会是一种不够清醒，然后把我们自己献给上帝啊，这个在第二节，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好，这是一种理解经文的一种方式啊，它不一定有一个你100%你要的一个准确的答案，但是我自己的体会啊，醉酒跟被圣灵充满，它是有一个。为什么会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啊？其实你们记得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就是这两件事情就发生了，对吗？其实他们是被圣灵充满，对吗？可是很多人会说，哎，他们好像醉酒的人。彼得就站起来讲到，他说他们不是被酒醉了，他们乃是什么？乃是被圣灵充满。彼得站起来就讲了一篇道，这篇道就被他们领受了，扎心。请问你醉酒的人会不会听到上帝的道扎心啊？不会。但是圣灵充满的人听到上帝的道，他会什么？ 他会有非常 敏锐而什么很大冲击力的反应。哎，我的经验告诉我，很多人听到就是像春风拂柳啊，就是洋溢着一种温暖啊，没有什么不好，但我觉得没有那么好，这只是其中的一种体会啊。好，接下来如果我们再往深层走啊，就是说如果我们看第五章的第十九节啊，当他讲完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说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们先讲诗章颂词灵歌这三件事，到底是三样东西还是一样东西啊？这个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啊。诗章我觉得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就是诗篇，当然是以诗篇为基础。那么什么叫颂词？颂词有人就有很多讲法，说初代的教会他们在聚会的时候有念或者有唱一些当时合乎教义又合乎弟兄姐妹需要的一些继承的一些词句。如果你去参加一些比较有历史的宗派教会，像长老会啦，像天主教啦，像 Anglican 啦，你们去他们的聚会，他们都有个本子，那个本子啊，主日崇拜的时候打开，几月几号早上第一件事唱哪一首诗歌，唱完第一首诗歌要怎么祷告，祷告的词都帮你写好，然后怎么回应，整个都在一个很标准的程序里面。有人说这个就是颂词，我比较不倾向于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后来。颂词就是凡事把我们对耶稣基督的那种认识，那种感谢，那种祷告，那种回应，那种称颂，通通在神的面前倾倒的所有合乎圣经内容的都可以广泛的说是颂词。比方说十四节，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像不像个颂词？其实颂词在圣经里面无所不在，只要是高举耶稣，只要是称颂耶稣所做所说的，他为我们成就的救恩的各式各样的内容，不管是诗，不管是散文或者是一种叙事，都可以被称为颂词。所以广泛的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所有经文的记载。灵歌呢，如果灵歌的话，前面就讲到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有人说灵歌就很接近方言了。我参加过一些聚会啊，这些聚会是在灵恩的教会，他们就真的唱起灵歌了。你们听过没有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灵歌我也不知道啊。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在信友堂我们参加，就是参加一个福音队啊，到那个南部南横的一个乡下，那个时候没有南横，所以要辗转啊，到那个山里面一个部落，那是属于布农族的部落。我们去那边传福音，跟当地的一个部落的教会配合，部落的牧师是一个布农族的牧师，人非常的好。那我们在那边配搭，把福音传给当地的人。你知道我们为了要传福音，我们还列了好多诗歌，我们还觉得这个诗歌还唱得不错。后来那个牧师说我们要走了，他们谢谢我们，他们就自己组成了一个诗班，那个诗班就唱他们当地原住民的话所唱的诗歌。我们去了差不多有十个人哦，一听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很明确的反应，以后不能再来了。 因为那个诗歌跟人家的诗歌一比啊，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布农族啊？他们的声音啊，他的步不止四步，最厉害可以唱到八步，这个真的是这开了我们的天眼啊！他真的就唱出那种飘在空中的那种非常协调的一种和音，他从头到尾啊，就是一种和音的表达。而且呢，这个和音啊很有意思啊，它没有谱的，它是先有一个人起音，起了一个音，就是一个 key， 然后其他的人就跟着这个音，就抓到他的其他的步，所以第一步出来，其他二三四五六七八就会出来，出来就有一段很短的时间，大家就在那边找大家的和音，找到了，接下来就唱他们要唱的诗歌。我们就说这个就是灵歌，其实好像也未必啊。你问我灵歌是什么，我就觉得仍然我回到这个根本，就是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从里面我们的话语我们的行为表达出来的任何一个对耶稣基督的一种称颂，我都觉得这个是灵歌。我不排除方言，我也不排除八部合音，我觉得任何一种音乐只要是被上帝全然的占有，然后能够发出对上帝的赞美，都是灵歌。那么简单的把这三样做一个说明，你就会发现上帝已经给了我们我们可以用的内容，对吗？用这些上帝已经给的诗章颂词灵歌，然后要做下面几件事。五章十九节，第一个叫彼此对说，原文不是彼此啊，原文是对自己说啊， speak to yourself， 这个比较少人会注意啊。我觉得真正上帝在这里面要让我们成为一个爱惜光阴明白主的旨意被圣灵充满有智慧的人，他把我们带进一个群体的敬拜里面，教会的敬拜里面，这个敬拜里面要让所有在敬拜里面的每一个人学会用他给我们的内容，这个内容可以先让在里面敬拜的人用来对自己说话。其实唱诗也好，说方言也好，或者是说赞美祷告任何一种形式或内容也好，第一个先要对自己，我想这个是很正常的啊。所以诗歌其实第一个听的人应该是自己，当自己被自己唱的诗歌打动的时候就很接近了，对吗？你知道 我自己有不时的会有这个经验啊， 我去参加一些不同地方的聚会啊，你知道诗歌一起来你会跟着唱，唱着唱着 我有的时候这汗毛会竖起来，不是冷啊，就是有的诗歌啊，你会觉得那个诗歌你在唱，可是谁在听？你在听，你自己对你自己在听。可是如果你不在一个聚会里面，不在一个称颂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你一个人唱的时候未必有这个效果。这就是为什么以弗所书它的重点在教会，乃要被圣灵充满。好，我再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啊，你知道原来你没有被圣灵充满那么火热在一起唱诗歌，当你左右的人或者是前后的人，当他们被圣灵抓到了，他们把那个赞美的声音唱出来的时候，然后你听到的时候，你跟着他们唱，然后你唱到自己里面的时候，你的火被点起来了，你本来没有那么热， 但是你可以被其他的人，这个叫做我们一起先对自己说，然后呢对主口唱心和。第二个对象是对主说，第三个对象感谢父神。那么这个敬拜完了，他会把我们带到一种生活里面很具体的一种每天的日子会往哪里去过。二十一节，彼此顺服，存敬畏基督的心。所以如果你问我圣灵充满的结果是什么，如果下一次我们继续看啊，妻子更顺服丈夫，丈夫更爱妻子，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敬畏。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从神为我们预备的真道基督教会敬拜真理光明很多很多的内涵慢慢的慢慢的酝酿，让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载体啊。好，当然这个细节我先要提醒你们，就是说一个教会主日的崇拜对自己说，然后对主口唱心和。你知道什么叫口唱心和？这个你们也很有经验啊，就是你在唱啊，嘴在唱，心没有在用啊，有吧？有的呢，就心有在用，嘴巴哈没有在跟呐。啊，要学习，既有心，也有口。你知道罗马书是这样写的，什么样的人啊？他说，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你说，哎呦，你都知道了，我不要讲，你就知道了。不行，上帝就是要操练我们成为一个嘴跟心越来越一致，这个太重要了。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哎呀，我记得我们很多认识的人，哎，你知道我的意思，哎呀，我们不用讲的那么白嘛。我说我不知道，哎，他说你少来，我说我就是不知道。其实我知道，我也不能告诉他我知道啊。因为人怎么可能知道人第二个心里面想的东西？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要学会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训练自己心里的跟口里的越来越一致。在哪里操练呢？敬拜上帝。所以唱诗歌、听道、祷告啊，在教会的每一个敬拜的环节，让我们学会口唱心和啊，接下来就是常常感谢父上帝，因为基督已经在教会做成他要做的工作。感谢加上口唱心和，加上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上帝的面前啊，最后你就会进到下面一个层次，叫彼此顺服。第二十二节啊，二十一节，当存敬畏的心，彼此顺服。你知道，他后面就连着丈夫、妻子、父母、儿女、主人、仆人啊。可是这里讲到的彼此顺服，他会让人有一个不容易100%明确的事，就是，那么如果是彼此，那为什么后面又写妻子要顺服丈夫？那到底是顺服丈夫还是彼此顺服？啊，我常被姐妹问啊，她说看起来也是彼此顺服啊，为什么都要我听她的呢？她不对，我也要听她的吗？我怎么那么倒霉？我说那你就嫁给她了，怎么会倒霉呢？这个经文啊，其实它原来的意思是，我稍微做一个解释，其实它没有那么复杂。你可以看到整个经文记载的顺序啊，15到21节是教会肢体彼此建立一个成为身体的一种生活和敬拜的方式。 接下来是夫妻，接下来是亲子，接下来是主妇。我要告诉各位啊，如果我的读以弗所书没有读的差太远的话，我不敢讲我百分之百啊，但我看过他们很多所谓神学家学者的解释啊，我也看过不少，但其实都没有真正能够说服我的。因为啊，学者有的时候他都有道理，可是最后要决定经文的意思啊，你人不在教会里面，你不容易抓得很稳啊。什么意思啊？夫妻，妻子要顺服丈夫，这个没有疑问。你先不要问我，丈夫如果是不对的，我要不要顺服啊？先不要讲这个，这个等一下再来说。第二，你知道这里面已经暗示这一对夫妻，以弗所这里讲的夫妻，其实两个都是信主的。两个都是信主的夫妻，他们除了夫妻的关系，他们还有一种关系是什么？是弟兄姐妹，是肢体，这样明白吗？所以就肢体的层面，他们是要彼此顺服；就夫妻的关系，妻子要顺服丈夫。你说这个不是很复杂？怎么会复杂？他本来就是这样，本来就是这样。那他在要表达什么呢？我要告诉你，如果你不会学会在肢体里面的彼此顺服，姐妹，你很难学习在夫妻里面的顺服。其实根基是在彼此。我记得我跟琪姐求婚的时候啊，我们今年结婚39年啊，我就跟她说，我说我们这一世能够成为夫妻是上帝的恩典，可是我说我们只能在这一世做夫妻，我们将来回了天家，我们就不再是夫妻，我们就是弟兄姐妹。我们弟兄姐妹的关系远远高于、长于、深于我们做夫妻的关系。你这样明白吗？因为弟兄姐妹是在基督里，夫妻是神所配合，但夫妻只有一世啊，没有七世夫妻啊。你不要相信那件事情啊。所以求上帝怜悯啊，我们先要掌握到彼此，你就会发现丈夫为妻子舍命，他的前提也在彼此，也在彼此。彼此就是两个属主的人，他们进入了地上一种婚姻的生活。那婚姻的生活其实是要见证一个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啊，这个是后来保罗讲的。第二，所谓彼此顺服，我们先讲第22节，彼此顺服是要顺服谁？你顺服我，我顺服你。其实这个意思不是那么准确啊，它更准确的意思是，当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你敬畏基督，我也敬畏基督，我们两个就会彼此顺服谁？基督。当两个敬畏基督，然后学习彼此顺服基督的两个人，他们才会进入真正的彼此顺服。这样明白吗？一个不在敬畏基督里面先顺服基督的人，他不会顺服人，他不会真正的顺服人。我告诉你，真正顺服人不简单啊，不简单啊。人的顺服很虚假，人的顺服很曲折，人的顺服常常是很 很复杂，不甘心，好像把它当成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我听过一对夫妻吵架，那个姐妹说，好，我这次就顺服你了。哎，好像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业绩啊，被他做成了。我想你可以揣摩那个其中的意思，不是这个，这个不叫顺服，因为顺服的源头还是瞄准了基督。所以你可以看到，你读圣经，特别是新约的保罗书信，你最后就会一直往那里去。保罗在腓立比的讲法是这样，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乃是竭力追求，为要耶稣基督所要得着我的。那是什么？就是像耶稣基督一样。所以教会肢体之间，然后进入丈夫妻子之间，那很多人就会把丈夫妻子，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丈夫妻子不是就没有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关系，那么的那个爱就不那么的了不起了啊。我告诉各位啊，真正伟大的爱，它的根基是信心啊。加拉太书生发仁爱的信，是因信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己，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因为我们信了这个福音，信了耶稣基督为我死为我活，把他的生命给了我，然后我才知道那个爱叫做爱，我才把我自己交给这个爱，我也愿意用这个爱来表达什么叫做爱。什么时候我根基就是对耶稣基督的这种信冷淡了，我所有的爱其实都会打折扣，都会开始转弯啊。同样的，彼此顺服，我们可以说第一层是先彼此先顺服基督，然后彼此互相顺服。当彼此互相顺服，有个共同的源头和共同在教会里面操练的一种经验的时候，我们进入所谓夫妻啊。但我要真正的提醒你们啊，22节到33节，如果我理解没有错的话，如果一个信主一个不信主，这段圣经是无法操作的，也不需要操作，因为你操作不起来，因为少了一个共同的根基，那个根基叫基督啊。所以也不要去讲舍命，也不要去讲顺服，两个都不信，或者一个信一个不信，顺服和舍命都是空谈。你可以想象吗？这不只是想象，这不只是圣经的教导，也是我们过去很多年在教会看到实际的经验，都是这样啊。所以呢，原谅我啊，就是有好多次啊，很多年轻人要结婚啊，来邀请我去替他们勉励。有两种情况，我很难答应啊。第一种，不在教会。曾经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啊，他们家在高雄，这两个年轻人特别专程到台北来，到我的教会来邀请我说，希望能够他们在高雄结婚的那一天，为了要向他不信主的家人传福音，还有他家里面因为是一个豪门，所以可以请很多有头有脸的人来，他说，长老，趁这个机会我们就来传福音。我觉得年轻人的心很好，我说，你为什么不找你的牧师呢？他说，我觉得长老你可能更知道这些来参加的人他们脑子里面在想什么。我说，很抱歉啊，如果你在教会结婚， 我可以考虑。弟兄姐妹，为什么一定要在教会呢？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不在教会呢？答案是一样的。第二，就是如果有一方不信主啊，我也很难答应，因为我觉得圣经的教导对不是同时相信耶稣是基督的两造，其实意义不大。有人说，长老你也不要这样想啊，你趁这个机会说不定那个不信的人就听进去了。我说这是他们两个婚前就要做的事情，为什么要我来做？你这不是害我吗？我不怕你害，但是那你们两个结的婚难道你不怕吗？啊，我自己的，我念大学信主，我自己大学的辅导，他是台师大，那个时候，后来那时候读台师大，就是毕了业就是有工作，就是做老师。他是我的辅导，后来他毕业了，就去学校教书了。去学校教书没有两年，他就结婚了，就嫁给一个不信的，从此不再去教会，为了维持家庭的和睦。你觉得这个代价大不大？所以啊，很多事情啊，不是只有这一边，也有那一边。那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们决定，我也有看过一个不信的跟信主的结婚，后来不信的信了。但是我告诉你，我看过才觉得呢，一个信主的跟不信的结婚了，然后信主的带不信主的信主了，结果信主的不信主了，这个才厉害。我也看过，所以不要揣测上帝的脚踪，他的脚踪何其难测，我们不要去想要越过他原来就已经很正常很简单的脚步，我们就跟上去就好了。好，还有五分钟啊，我们等一下还要练唱。我最后啊，把整个圣经做一个浓缩啊，做一个 summary 啊。你知道第五章一到五节啊，它的重点在舍己，基督的舍己，它表现在基督徒中间。圣经的字眼叫在你们中间，比方说第四章的31节，从你们中间；比方说第五章的，他说在你们中间。第3节，在你们中间提都不可。换句话说，我感觉保罗这一段书信的这一段经文，他是要告诉你，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弟兄姐妹在一起相处，舍己，不要用感谢以外的话，用过去在社会在学校或者是不信主的时候那种学会的语言来继续的沟通，继续的表达。这个是学基督舍己啊，这是给我们在基督徒当中立下一个模范。第二，就是5节到14节，我们跟不信主的人啊，不信主的人是在黑暗里面的，我们要学会就是像基督从死里复活，光照那些在黑暗里的人。我们最主要的一个追求的方向就是不要与他们同伙，这是在第7节。接着在第11节，不要与他们同行，换句话说要跟他们的所行所言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基督徒不是逢人就爱哦，因为你不一定最后是被他们爱过去，还是你把他们爱过来。黑暗是有风险的， 我不是故意要区别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但是我要提醒你们，你就回想到你的过去在你身上是怎么一回事，你告诉我你对你的过去有没有距离，需不需要距离，还是就啊 OK 了，对不对？你要从里面出来，你不要再跳进去。所谓合伙同伙，就是像比如说一起做生意啊，这叫 partner， 或者是说一起成为婚姻的伴侣，这个叫 partner， 或者是说很就承担共同承担一些生活的困难风险的，这个都可以广义的叫同伙同行。这是第二个原则，就是在非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怎么样有一个相处的一个模范。接着就是怎么样学会在教会的敬拜侍奉中，怎么样学会跟自己说话，用基督耶稣的四章颂词灵歌，然后向上帝说话。向上帝说什么话？第十九节赞美的话，第二十节感谢的话。向上帝口唱，对自己心和，口唱心和。你知道在好多年以前有一本非常畅销的书是以琳出版的，叫做赞美的大能。我跟琪姐我们都读过好几遍你读那本书，你就觉得赞美原来是这么的有力量啊！赞美原来可以帮助我们胜过非常多非常多的难处软弱，也可以造就很多上帝福音的果效但是我觉得赞美感谢口唱心和，这个都是我们要学习从我们身上出来投向基督的一种生命的操练。最后就是进入到生命的细节就日常的生活，夫妻怎么相处然后父母跟孩子，然后主人跟仆人，这个是我们下一次我们要讲的那结论是我们要敬畏上帝，敬畏基督。我们看三十三节，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敬重这个字它的原文就是敬畏，就是敬畏。换句话说，她的头在二十一节当成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她的尾是妻子也当敬畏她的丈夫。你们不要把她想象太可怕，她就是一个对基督敬畏的自然的延伸。敬畏不一定就是看到她就会好像我比她低，比她低下，或者是我跟她有距离。我们在基督里面敬畏是要操练我们前面所讲的操练出真正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爱，会让你敬畏，会让你敬畏。最后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我自己有的长有一位长老他已经很多年过世了，他呢在教会每一个礼拜讲一次每一个月讲一次道，他每一次都会讲约翰福音，从第一章讲到二十一章，讲完了他又从第一章讲到二十一章，几乎内容都差不多，连举的例子都差不多。那时候我们年轻很喜欢听他讲，因为有焦点。我有另外一个长老，比那个讲道的长老要年轻， 我们都听约翰福音，其中你知道第八章有个行淫之时被拿的妇女，那一段他每次讲举的例子都一模一样。我那个在下面听到的长老，我们两个听那第八章啊，我们两个，他比我老，他说他已经听过五遍，我说我比你差，我只有三遍。后来我们两个坐在下面，哎，第六遍又来了。我告诉你啊，每次我们两个听啊，我们两个都会禁不住就会很受感动。我的泪点高啊，他的泪点低，他一个大男生很壮啊，他每次听得到就一直流泪一直流泪，然后每次下来就说哎呀好感动好感动。他就问我为什么内容一样例子一样每一次我都会被感动。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哪里知道这个里面是什么东西，我现在比较知道了。他说我知道这是对基督的一种敬畏，被听的人感动，所以不要小看上帝他怎么做啊。我不知道上帝要在我们当中怎么做，但是我知道上帝一定会成就他的美意。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上帝把我们带进你话语的奥秘中，让我们听可以明白，让我们明白可以遵行，让我们遵行可以结出美善的果子，让我们夸口的就指着基督夸口。愿我们一切都为了能够更像我们的主，让你做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